今天的讲题会是我真的能永不跌倒吗？在马太福音第26章30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唱完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要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彼得对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后退，我却永不后退。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之前你们要就不认我。彼得对他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都认你。门徒也都这样说。把声音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孩子们，你们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如果做了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应该要被爸爸，你知道被爸爸打得很厉害，或者被妈妈打得很厉害，就算没有被打或者被罚得很厉害的时候，或者在学校你们打架的话，有没有被打？现在会不会？不会啊。你们小学可能还没有遇到，中学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打？有没有鞭呢？有没有打架的话？有吗？有啊，你们有些点头。但当你们犯了错的时候啊，你们要被罚的时候，要被打的时候，你们心里最想的是什么？就是不要被打啦，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如果非要罚你的话，非要打的话，非打不可，非罚不可的话，这样你心里就想说，一定希望有人救你，对不对？同样的，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要被上帝打的。上帝本是要把我们审判、罚我们、击打我们的。就在我们最心里最渴慕希望有人救我们的时候，上帝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受罚。所以上帝有没有罚？有。上帝有没有打？有。打在谁的身上？打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刚才你们旧约在读的，你们在大人在读的旧约的圣经里面，那些的牛啊、羊啊被杀啊，然后要按头啊，那些都是其实是在预表耶稣要为我们死，要为我们被宰杀，要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罪孽。这就是上帝如何的爱我们，这也是耶稣如何的来爱我们。父子圣灵他们一同的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来承担我们所应该承担的惩罚。所以孩子们，当你们有一天你们有时候你们做了该罚的事，你们心里想有人救我啊，有人救我的时候，你们要记得，第一，首先你们已经违背上帝了，不听上帝的话，然后上帝为你们预备了。当然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你说救我啊，救我的话，耶稣不会说来啊，我帮你受罚，你还是要受罚的。但是你要记得，爸爸，你们的爸爸罚了你们，妈妈罚了你们之后，他们还是爱你们的，还是爱你们的。上帝同样的，他本来要罚我们的，他没有罚我们，他把这个的惩罚放在耶稣身上，因为上帝爱我们了，就这么简单了。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正道的题目。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我真的能永不跌倒吗？取自马太福音26章30到35节。我们再快快的看这一篇的经文。他们唱完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和本翻译成跌倒。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彼得对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后退，我却永不后退。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对他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认你。门徒也都这样说。我们祷告，主，你再一次的开恩于我们，若我们有任何的过犯，任何的罪孽，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咒诅、刑罚、罪孽、过犯，你宽恕我们。耶稣基督也坐在父的宝座上右边为我们代求，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拯救我们到底。主啊，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晓得你的心意，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得到喂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有如亲身的听见你对我们说一样。主啊，你圣灵在我们的心做教导的工作、责备的工作、安慰的工作、建立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的上文就是当时候耶稣他在吃与门徒吃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那时候耶稣那个晚上就要被抓，那一个晚上耶稣就要被审判啊。第二天的时候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了，所以整个的事件的记载就是那一天，那一天耶稣就要被抓，耶稣要被审判，耶稣要被折磨。所以耶稣在那一个晚上他吃完逾越节为晚餐的时候，他就与门徒设立了新的约，透过圣餐啊，透过这个的晚餐啊，这个饼、这个的酒啊，象征他的身体与他的血，他就立下了新约。所以上个星期已经告诉你们新的约是什么，我们今天守圣餐是在纪念我们上帝与我们立约，这个的约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不谈了。所以他们吃完了这个的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设下了新约之后啊，他们就出去了。他们唱完诗歌啊，他们犹太人的一个的传统就是唱诗。他们唱什么诗呢？唱诗篇113篇到118篇。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啊失去了这个唱诗篇的这个的传统。我们应该多唱诗篇，诗篇是真的是可以唱的，但是那个诗篇的调，因为没有上帝没有启示那个调，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调怎么唱啊。犹太人他们今天有他们自己的调，然后华人呢，我们也尝试了用我们自己当代的一些的调补上去，然后用诗篇来唱啊。唱诗篇的话是蛮爽的，很爽，尤其是那些唱说求主你兴起为我击打恶人，这些世人算什么？哇，这些如果你受迫害的时候，你唱的时候，哇，特别爽，因为当代的诗歌都没有这样的味道啊。所以诗篇，今天我们所看的诗篇，我们可以拿来做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拿来唱啊。林慈欣牧师他在大量的鼓励，就是教导信徒怎么唱诗篇。然后诗篇可以用来怎么呢？你用来祷告。你不懂得怎么祷告，你用诗篇来祷告。尤其是有人欺负你，有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有困难、有患难的时候，你用诗篇祷告之后，你会重新得到力量。诗篇也可以用来认识神，诗篇也记载了耶稣将来要承受的一切啊。所以按犹太人的习俗，他们就唱诗了，他们就往橄榄山去，他们就唱了113篇到118篇，然后他们就唱了，就出去往橄榄山，就是他们附近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个的地方。好，我们看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跌倒，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要分散。耶稣在此时的时候，他是预备门徒几个小时之后要发生的灾难，很大的灾难，他要预备这些门徒说，你们都要跑，你们都要不认我，你们都要离开，你们都要分散了。因为门徒要亲眼的看见耶稣被抓，门徒要亲眼的看耶稣被打，耶稣他们要看到亲眼耶稣的衣服被扒开来，被羞辱，当众的羞辱，他们要看他们的主耶稣基督流血，然后活活的被钉死。所以门徒都要，每一个都要跌倒，每一个都要逃走，没有一个人认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些事情是经上已经记载了，旧约圣经已经记载了，是跑不掉的，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一定会发生的。耶稣就告诉他们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信的人啊，他们都晓得有一种的观念叫命，他们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但是不信的人他们不会承认这个命是上帝所掌权的。 不信的人有一些的另外一种的呢，他们是更傲慢的，他们说人定胜天，我不相信命，我信人定胜天，我相信人可以改变上帝所预定的一切，他们不信上帝的预定。但亲爱的弟兄姐，我们是基督徒，按圣经，按耶稣所说的，经上记着，今天晚上你们因我的缘故都要后退啊，因为经上记着，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要分散。耶稣所用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取自旧约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13:7-9，这一章的经文是在主前500年，就是耶稣之前的500年到600年，是撒迦利亚先知，他是与哈该先知大概是同一个年代的一个的先知，是当时候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他们被掳巴比伦，后来他们回国要重新开始建圣殿的那一个的时期，所以上帝就透过撒迦利亚先知讲了当时候他们的一个的情况，而这个的情况，这个的事件将来要重演。 OK, this scenario, this situation will repeat itself, 这个的事件，这个的情况会重演，重演在谁的身上呢？重演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我们看耶稣所用的这一段的经文哦，撒迦利亚书13:7，刀剑啊，醒来吧，攻击我的牧人，我的同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我要转过手来攻击小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要看这一段的经文，这是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所用的。但在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被击打，有一个牧人被击打，那这个被击打的牧人又是谁呢？这个你看，有一个牧人被打，对不对？被谁打？你们告诉我，被上帝打。 OK, 被耶和华打，被上帝打这个牧人，然后这个牧人被打。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被打的牧人是谁？你们告诉我啊？什么？这对了一半了哟，你们如果说耶稣是对一半，因为这段经文他是当时候的一个的牧人，他真的要被打，然后这个事情要发生，但是上帝会使这个的事件重演 repeat itself, OK, 重演，重新发生，发生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所以但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的这个的牧人被打的时候，不是在讲耶稣，虽然是最后指向耶稣，预表耶稣啊，这个叫预表论 typology, 但这个牧人不是耶稣啊，是预表耶稣，耶稣将来要同样承担同样所发生的事情。这个的牧人有一些的学者说是当时候犹太人当中大卫的子孙里面最后的一个的王，一个不好的一个的王，后来因为他犯罪被上帝击打，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分散啊，这是其中一种的讲法。第二种的讲法就是认为这个被击打的牧人就是当时候以色列人的领袖所罗巴伯 Zerubbabel 啊，这是第二种的讲法。第三种的讲法就是认为这个的牧人就是撒迦利亚先知本身，上帝要击打他，然后跟随他的那些羊，就是那些的人全部要分散，要逃掉，然后上帝要试炼他们，熬炼他们，但是这些被试炼熬炼的人，他们会呼求上帝，上帝会再次把他们召集起来，然后上帝说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是谁呢？我去研究了，但我不但敢肯定告诉你们到底是哪一位，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是撒迦利亚先知。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谁，在历史中这个的人物他被上帝击打，然后所有跟随他人都被分散被试炼，这个的事情，这个的事件，耶稣说是指向他的，因为耶稣的时代，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的事情要重演在他的身上，上帝要击打他，上帝要击打耶稣，他的爱子，然后跟随他的人都要分散了。所以同样耶稣要遭遇到先知 啊，或者这个的牧人所要遭遇到的一切哦。我们先来仔细的看这段的经文哦，因为有些时候啊，有一些的人控告他们说耶稣乱用经文，凡是或者使徒乱用经文，凡是什么经文就套在耶稣就身上，就一定对的，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慢慢的来看啊，在撒迦利亚书13:1，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张经文的上文哦 ，OK 上文啊，我们看上文一节哦。在第一节，撒迦利亚书13:1，到那日必有一个泉源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放，洗除他们的罪恶和不洁。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一个的事件，他是在讲到什么呢？讲到将来会有一个泉源，这个的泉源要使到百姓的罪都被赦免，被解除啊。这个你知道就知道是谁呢？是指向谁呢？很清楚的，一定是指向谁？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真正的后来，他就成为我们的泉源，洗除我们的罪孽啊，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啊。第二个，我们看另外一个更清楚的证据哦。你们看啊，撒迦利亚书13:7，刀剑啊，醒来吧，攻击我的牧人。这是上帝讲啊，攻击我的牧人。上帝吩咐刀剑攻击他的牧人，然后上帝说，我的什么同伴？The man who stands next to me, 我如果是 NKJV, my companion, my fellow, OK, 就是我的跟我的同伴啊的意思。到底谁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同伴呢？天使，上帝有没有称天使为他的同伴？没有。上帝会不会称一个不好的王，以色列的不好的王为他的同伴？也不会。上帝会不会称有没有称任何的仆人说我的同伴？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已经隐藏了这个的事件。所以上帝透过撒迦利亚先知所预言的这个的事情，这个在当时候500年前所耶稣的500年前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隐藏了就是将来耶稣也要承担这一些，这些事情也要发生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说这个的经文是指向他的，这是在预言他要被击打。所以我们看一些的旧约的经文，其他一些圣经，旧约的圣经里面有讲到上帝的仆人，上帝所高立所喜悦的那一位仆人，他要被压伤，他要被打。所以以赛亚书53:10，耶和华喜悦他，却喜悦把他压伤。我念错啊，耶和华却喜悦什么？把他压伤，使他痛苦，耶和华诺以他的性命做赎罪祭。到底为什么上帝要压伤他的仆人，这个他所爱的仆人？上帝为什么要击打他？为什么要苦待他？为什么？我问你们，你们告诉我为什么？哇，你们真聪明啊！我们看经文，对了，要赎我们的罪。所以整个的就是代赎，代替人受罚的整一个的概念，是从旧约圣经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的。在以赛亚书53:4，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上帝击打和苦待了。所以这个的仆人以为，人就以为说是上帝虐待他苦待他。第五节，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不好，他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使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我们众人如羊走了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的罪孽是归在谁的身上？耶稣。耶稣为什么要被上帝击打？你知道整一个的事件，上帝耶稣基督要被羞辱，耶稣基督要被鞭，耶稣要被钉死，是谁钉的事情？上帝钉的事情。耶稣情愿吗？他情愿。上帝情愿吗？天父情愿吗？他也情愿。父子圣灵他们都情愿的来为我们来承担这个的事情，这是我们很难明白的一个的事情哦。你想想看，如果我要为了要救更多的人，就然后要救更多的人，我要把我的儿子弄死， 就算我知道他后来会复活，啊，弄死了他还会复活，但是你想想看，他要承担整一个的那个的罪孽，你要把他钉他，你要鞭他，你要把整个的愤怒倾倒他的身上。你说，身为一个的父亲，你们的感受是如何？我不知道我做得到吗？除非我真的很爱那些的人，我可能会做得到。但身为爱子耶稣基督，他自愿的被上帝击打，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他自愿的被羞辱，被自愿的被人凌辱、折磨、摆上，被甚至上帝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他所爱的父亲，他父所爱他的爱子，然后结果这整一个的关系，整个的紧张的关系，你说，除非他们真的是爱我们，不然他们怎么会做这些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是公义的，他为了要满足他的公义，他们就父子圣灵就计划了这整个的计划，就是圣子耶稣基督要做人，来做人。你知道做人是，我认为不是，对我来说，如果我说我假想，这是不是圣经的话，我说假想，如果我是上帝的话，当然我不是上帝，也永远不可能是上帝，但我想假想，如果我是上帝的话，你叫我去做人，这个叫作孽，明白吗？但是上帝就甘愿的这么的爱我们，上帝甚至来做人，然后来承担这一切的事情，上帝还击打他，为了要满足上帝的公义，上帝不可以说算了就算了，上帝一定要罚的，上帝一定要审判的，上帝不像我们世人一样说，哎呀算了不用紧的，你可以不可以，你犯了法，然后你到法庭上说，哎法官，你 you have compassion on me， 你给我怜悯，你不要罚我，那个你说那个法官会告诉你什么？他说你我是不会了，法官说我是公义的， I am righteous。所以同样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他不可以说算了就算了，他一定要罚，但罚在谁的身上？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打在谁的身上？打在他的儿子的身上。所以约翰福音3:16就讲得很清楚，神爱世人，叫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神就这么的爱我们，所以就击打了他的儿子。但耶稣为了害怕，就是门徒啊，看到整个的事情，因为上帝要击打这个牧人，羊群要分散，耶稣告诉他们全部都要跑掉，然后耶稣害怕他们，结果他们会忘记，所以耶稣一直而在的很多次，你在福音书你可以看到耶稣一直提醒他们，我会复活，我会复活，我会复活。在32说，耶稣说，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这不是第一次耶稣说了，耶稣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但是后来他们看到耶稣被打、被折磨、被钉死的时候啊，每一个门徒分散了，每一个的门徒失望了，每一个的门徒觉得哇天大的灾难了，他们忘记了耶稣告诉他们，耶稣说什么？我会复活，要比你们先去加利利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后来真的去加利利了，因为他们有很多从门徒是从加利利来的啊，然后有一些是渔夫，他们失望伤心的时候，他们忘记了耶稣的应许，他们去要回加利利去做什么？重新打鱼，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他被钉死的时候，门徒已经忘记了，他们忘记了上帝的话了，忘得一干二净了，忘到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了，我如果有一天呢，这样大的灾难临到我们的话，我们有可能像门徒一样的，如果有很大的灾难临到你的家里，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很可能包括我都可能会忘记上帝所说的一切的应许吩咐，我们会忘得一干二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小组彼此的扶持，因为信耶稣，上帝没有保证你一帆风顺。如果你们有牧师跟你们讲说信耶稣一帆风顺的话，你可以跟他讲你是假先知，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小组？因为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安慰。门徒他们当时候12人哦，他们都有一点被打鼾了，就是 已经失望了，但是他们还可以凝聚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彼得要回去打鱼，他们有几个就跟着去，彼得跟，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打鱼，但有一些会打鱼，可能有一些不会打鱼的也跟着去打鱼，就是因为已经失望了，完全真的是破产了。所以当有这些事情临到的话，我们到底有几个人真的能够抓住神的话？再次我传讲了马太福音24章，你们记得就是耶稣讲到末世要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利弗牧师也讲了，我心里很担心哦，如果这些事情哦在我们老的时候发生的话，我们到底有几个人可以真正的抓住耶稣所说的话应许？我们到底有几个人可以抓住？那你们可能说，哎呀，不会啦，还早啦，因为这个世界还蛮不错，还没有这么败坏，你们没有像挪亚的时代这样败坏。我告诉你，有没有可能是在你的孩子的时候，你那时候你可能你回天家了，但你的孩子，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孩子以后乐乐啊、天恩啊，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要面对的，他们到底能够真的抓住上帝的话和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很软弱的，门徒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继续的来看哦，33节，彼得对他说，就算所有的人都因你的缘故后退，我却永不后退。耶稣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彼得对他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门徒也都这样的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当他讲这一句的话的时候，说我一定会跟着你的，死也不怕的时候，他是不是真心讲的？是。他是不是在吹牛？不是吹牛，他是下定决心跟随耶稣到底的，他的决心是很大的。你知道他甚至耶稣说后来要预备剑的话，他真的预备剑了，结果他拔剑砍啊，在约翰福音18章10节，他砍了那个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去。你知道吗？你敢得罪大祭司的仆人，你砍他的耳朵，你是自寻死路。他就为了要保护耶稣，拔剑砍了耶稣，不是耶稣，砍了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你知道，他是预备心的。耶稣，就算死我也跟着你死，一起死，哇 heroic 啊，你知道，这样每次我们看那些电影的时候， I will die with you， 哇，那个武士的精神出来，心我要保护耶稣，死就一起死。但是你知道吗？彼得不知道这些事情。耶稣在34节的时候，后来你看啊，因为彼得说，就算所有的人因你缘故后退，我也不会后退。耶稣就告诉他，再多一次跟他讲多一次啊。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叫以前，就是有个公鸡咔咔3次以前，你会3次不认我。所以晚上那个鸡咔咔咔之前的时候啊，就是早晨咔咔咔的时候，你会什么3次不认我。就他后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事件，彼得3次不认耶稣，不认他，甚至发誓，我从来不认识这个人，我发誓，我孙爸，我认识我这个，我从来不认识这个耶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人会软弱到这个的地步，人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因为彼得听到耶稣这样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你看彼得又再加多一句啊，他下定决心了。彼得对他说，就算必须与你一同死，我预备好了耶稣，就算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门徒也同样这样的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他后来真的3次不认主，在那个攻击嘎嘎嘎之前的时候，他真的3次不认主。耶稣所说的话最终一定发生的，一定应验的啊！结果当一天晚上耶稣被抓的时候，所有的门徒也分散了，全部逃掉，全部不认主。这是一个的事实，这是真的发生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后来彼得他整个的经历里面，他后来他跌倒，他分散，耶稣后来召回他，耶稣问他，彼得你爱我吗？耶稣就问了他3次。后来彼得他因为这个的事情哦，彼得亲身经历，因为他说，耶稣你不要讲啦，你不要讲什么鸡叫以前3次我不认，不会的，我死也会跟着你的。所以耶稣说，你一定会不认我的。他不相信， 他不知道耶稣已经知道一切的事情了。耶稣是无所不知的，耶稣能够知道未来的事，因为他本就是上帝，他道成了肉身，做了人。耶稣就告诉他说这个的事情，但彼得说不会不会不会。所以后来在约翰福音12:21-17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You know everything。 彼得后来明白了，耶稣啊，你真的是什么都知道的，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但在这个时候的彼得，他还跟耶稣说，顶嘴说，不会的，死我也会跟着你的，你说鸡叫以前我三次不认，不会的不会的。但结果他后来明白，耶稣真的是什么都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一件事情哦，我们很可能会像门徒一样，我们会认为哦，我们怕戏被造啊，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会离开耶稣的。但你们要知道，有些时候这个是一个的属灵的征战，我们有一个的仇敌，他是要巴不得要把我们从耶稣的手中抢走，要引诱、诱惑、攻击，使我们离开耶稣基督。这个的仇敌是谁呢？这仇敌就是撒旦，那看不见那空中的掌权者，属灵的恶魔，他是在与我们征战的，我们看不见这个的征战。有时候你们怕鬼，怕了一个，看到太多那个好莱坞的电影了，所以你们以为那个鬼就是那个好莱坞电影的那个鬼。那个好莱坞电影的鬼跟圣经中的那个鬼是不一样的，圣经中的鬼是要使我们离开耶稣，偏离耶稣，甚至会攻击我们，找我们最脆弱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攻击我们，使我们远离，使我们跌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有一场的属灵的征战。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叫保罗叫我们要穿全副的军装，以那恶者征战，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保罗就劝我们要不断的祷告，因为你看不见的属灵的事情是你看不见的，而有一天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使徒们一样，一个一个的跌倒。但你说牧师啊，你说的这个的依据在哪里？我就找给你们看，路加福音22:31，耶稣这是同一个的事件，在不同的福音书，在路加福音22:31，耶稣就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设法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就是塞那个不好的，就塞他们。所以耶稣跟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他们，想要设法得着他们，然后要塞他们，好像塞麦子一样。所以彼得就在他那一晚是他的信心的最高峰的那一点哦，你知道是彼得最高峰的，他认为我一定会跟着你的，死我都预备好了，你知道吗？他已经预备了，连死了。你看，好像如果刚才汉武只是说，如果有人要砍他的头的话，他想说到底会不会，他到底可以不可以承受？但彼得说，就算要被砍头，我也愿意的，我跟着你，跟着到底。他的信心是最高峰、最强的一点。但就在那一晚，同一个的晚上，他三次不认主。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是很软弱、很脆弱的。弟兄姐妹，我牧养了蛮多年的，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脆弱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时候因着苦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他们暂时离开耶稣。我们如果你的家人不是所有都是信耶稣的话，你可能也要面对家人的反对。有一些人因着家人的反对、强烈的反对，后来他也离开了耶稣，暂时的离开耶稣。有一些人是因为亲人后来离世之后，后来也暂时离开耶稣。有一些人也是因为他犯罪，他一直不断的犯罪，他没有办法，他自制自己，后来他也离开耶稣，他羞愧，他觉得他不配再来到教会，他就离开耶稣。有一些的弟，这个是更常见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说、哎、教会里面全部都假的，全部都是假冒为善，你们都是假冒为善的人，都没有爱心的，全部都是做给人看的，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受到弟兄姐妹的伤害，后来对神失望，后来就离开了。有一些是因为牧师犯罪，哇，以前他跟着这个牧师，我真的亲眼看到，他们把一些的牧师当成是绝对的，哇，你讲这个牧师不好的时候，他跟你拼了，把你杀了都有的，真的，这个牧师你是不是一句坏话都不可以讲，他是不好的。但是有一天这个的牧者一跌倒的时候，哇，跟你讲，他整个信心吹了，他也离开了教会。 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情可以使我们离开耶稣的。所以你们不要想，哎呀，彼得，我才不会像彼得这样。问题是，如果这些事情真的有一天是你的最脆弱的地方，是临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就像彼得和门徒一样，哦，我不要耶稣，我离开了。所以后来彼得他年老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在彼得前书5:8，他就吩咐信徒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你们的仇敌魔鬼，他后来明白了，他之前不能明白的，但后来他经历了耶稣说撒旦要筛他，好像筛麦子一样，他后来明白了。所以他在彼得前书5:8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你们明白吗？所以彼得后来他明白了这个的事情。但结果彼得后来是怎样回到耶稣的面前，彼得是怎样从跌倒的一个的光景，门徒是怎么从一个跌倒的光景再一次到回到耶稣的面前。彼得三次不认识神，这在用上帝的名发誓，我从来不认识这个耶稣。他是怎么的回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靠着自己的力量？不是。如果你认为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的话，你是太看得起自己了。我告诉你，真的是太看得起自己了。后来我们做基督徒越来越老的时候啊，看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啊，你就会明白这一切就是叫做恩典。所以路加福音22:31-34是同一个事件，但记载了耶稣讲的另外一番话：西门西门，撒旦要设法要筛，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32，我们一同念：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信心不致失掉，你回头的时候要坚固弟兄。所以为他祷告，耶稣为他祷告。耶稣说你会跌倒，你会跑掉，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什么？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耶稣身为上帝的大祭司，他说他为彼得祷告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祷告没有不垂听的，也没有不应验的。所以是耶稣的祷告托住了整个的事情，所以耶稣的祷告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耶稣要用这个的事件来磨练他，试炼他的门徒，就好像撒加利亚书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经文，牧人被击打了，羊群分散，他们要被试炼，好像金子一样被炼一样，然后他们要求告耶和华上帝要应允他们。这整个的事情就要发生在耶稣和他的门徒身上。所以耶稣就告诉彼得说：我为你祷告了，那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你们的经历我是看到的，我也知道。但你们如果有一些我不知道的话，如果你们是真的像彼得一样，你曾经离开耶稣，你曾经离开教会，后来你回来了，你要明白耶稣所对你所说的话。你回来的时候你要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曾经所遭遇过的跌倒，你所曾经所离开教会，因为种种的原因你离开了，种种的原因你不再敬拜耶稣了，这些的事情你要明白耶稣对你的心意。你回来的时候你要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 You are to help the others， 因为我们是何其的软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都是恩典。我们有耶稣为我们代求，我们能够站立不倒，我们能够回头，我们能够回到恩典当中，我们可以紧紧跟随耶稣，都是恩典。 It's all grace. It's not by our means. It's not by our mind. It's not by our power. It's all grace. 所以不是我们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行，靠着自信，而是靠着是什么？是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的事情如今也耶稣也继续的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只要你是真心相信耶稣的，耶稣就一定会为你代求的，因为你是他的子民。在罗马书8:34-39，你们听我念了。保罗说：有基督耶稣死了，并且复活了，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也为我们祷告。然后 因为耶稣为我们祷告，所以你看35节到39节的时候，保罗就认定没有一切的任何事上没有一个患难，没有一个苦难，没有一个逼迫死亡能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没有。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祷告，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祷告了。所以35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不是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在患难中他暂时离开，因为耶稣祷告他再一次会回来的，有一天他真的会回来。是苦难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圣经啊，旧约圣经所记，为你的缘故，为谁的缘故？为主的缘故，我们终日面临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所以人世人欺负基督徒啊，是圣经讲的，已经被记载了，基督徒是会被欺负的，你们明白吗？这是一个的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是会被欺负的。37节，但靠着那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这包括是恶魔啊，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我们能够走这个条路，跌跌撞撞的，有一天可能我们会离开，但有没有一天再回来？你们要明白这是什么恩典，因为耶稣为我们祷告，耶稣为我们祈求了，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能够行的。如果你们曾经有了这个的经历，你离开了耶稣，你远离了，你的心远离了，后来你回来，你离开了教会，后来你再回来，你们要知道，你们要像彼得一样，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你的经历来帮助其他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结问我，真的能够永远不跌倒吗？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一定不会的，越信越久不敢讲了，但我还是讲说靠自己是不可能的，但靠主的恩典一定是可以永远不跌倒的。真的是靠耶稣的恩典，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做到。 It's all by God's grace that we will not fall forever and we will follow him forever. It's all by grace. 所以我们来看，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这也是犹大书最后的几本的书，是很好的一段经，我们一同来念一章24节，一同1、2、3，愿荣耀威力从权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至现在直到永远远归给独一的上帝我们的救主，他能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欣然站在他荣光之前。阿们。谁能保守我们不致跌倒呢？是上帝。所以上帝爱我们，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击打了他的儿子，爱子耶稣基督也为了我们缘故情愿被击打，然后他也父与子与圣灵同样的都为我们祷告祈求，以至于神会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神就是如此的来爱我们，我们感恩呢，我们一同的感恩，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知道明白这个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不是靠自己的夸耀，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血气说我一定不会的，死都会跟着你，不是，是靠着恩典，是靠着恩典我们可以跟着耶稣，靠着恩典我们能够回来。 It's all grace， 我们没有好自夸的，所以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上帝保守我们，感恩上帝这样的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低头，我们自己感恩，你们要感谢上帝，神保守我们，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患难，就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任何事情会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没有。只要你真心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就是上帝的孩子，那上帝会保守你到底，直到你见他的面。 主，你再次的开弟兄姐妹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真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我们要与这空中掌权者作战，而作战的时候是有时候我们掉以轻心的，我们不明白他有如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寻找人的软弱、攻击、诱惑、试探，以至于每这些的人离开你，你的面跌倒，而不再敬拜你。主啊，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知道我们是何其软弱，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紧紧跟随你，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敢夸耀，我们不敢自傲，说是我靠着我的力量，我跟随耶稣到底，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谢谢你，你在天上诸天上，你为我们代求，为我们每一个人代求，也为孩子们代求。主啊，他们可能有一天长大，他们会背逆，他们也可能有一天会教会对教会失望，他们可能会对牧者失望，他们可能会对很多的事情失望而离开教会。但主啊，我们希望主啊，你为他们代求，让他们有一天能像门徒一样一一的回转，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能够真的按照你的吩咐来兼顾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你谢谢你为我们受击打，谢谢父你爱我们，也击打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谢谢你为我们代求，保守我们知道我们见你的面。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我们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我们请立怀牧师。
在预备心的时候，我们来唱怎能如此，我们三节我们都来唱怎能如此。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早上透过他的仆人，也借着他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引导，使到我们能够领受他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如果过去你曾经看到教会的软弱，不只是在这里的软弱，其他教会的软弱，因此你选择要离开，你甚至已经放弃了，甚至你也不想服侍了，在这里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白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如果你曾经也时常在面对罪的诱惑，不要像门徒一样以为每天你可以胜过罪恶，你会像彼得一样，像其他门徒一样，会跌得很惨很惨。然而每次你想犯罪的时候，在滥用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白开，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将来如果我们看到信徒们受到逼迫，受到苦难，好像神已经不管他们，然而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他们或者是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是用我的血与你们立约，与他们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说，就算门徒在北伊拉克，在叙利亚受到苦难，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神仍旧是他们的神，他们也仍旧是上帝的子民。因此当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领受主餐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圣灵继续的保守我们，透过主餐提醒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远离罪恶，继续服侍上帝。我们这时候就一杯心的来领受主餐，为你们摆开。